前面讲了耶稣的大恩、大能、这个大难等等，回头我们就说耶稣是谁。那我们认识了耶稣是谁之后，我们就得问他为什么要来，为什么要来找我们？自古以来，因为人类灵魂的饥渴，人类就离不开宗教，啊，不管是佛教、道教、穆斯林，包括印度教。包括儒家在内，如果把它称得上是一种准宗教的话，无非是这么四方面：行善、守戒、守诫命、苦修、修行、修炼、反省，就是包括冥想在内的那些反省。总归起来就是一条，就是人找神，就是人凭自己的努力一种自救的行为。那么，耶稣基督的福音呢，是反过来。是神找人，是神的救赎。那么，为什么人找神不行，神找人才行？为什么人自救不了，非得神来救人不可？这要从人的处境谈起。像古希腊最古老的神庙前面挂的那句话：“人呐，认识你自己。”说到人的处境，我就讲这三点：人的有限性。有罪性，跟有死性，我们人处于这么一个三有的状态，不能自拔。我们基督教呢，特别强调有罪这一点，讲死呢，也是讲因罪而来的灵魂的死，而不是指肉身的死。但是实际上，你知道哈，耶稣来了以后是很全面的，三方面都给我们带来了福音。这个有限指的是人在时空之内，啊，受时空的限制，我们像瞎子一样。耶稣说嘛：“你们若承认你们看不见，我就让你们能看见；你们若认为自己看得见，就是瞎子。就我们所不知道的，或者不可知道的领域来说，我们一直是处于无知的状态。就我们还看不见。”或者不可能看见的领域来说，我们是瞎子，因为我们看见的总是少量的，而看不见的是大量的。大量到什么地步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少还没看到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的都是有限的，那个不知道的到底还有多少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苏格拉底有人说他是人类最有智慧的人，但是他却说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，而且他告诫人类说，将来你们知道的越多，就会发现你们知道的越少。德国哲学家康德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哈，人的理性只能在时间和空间的框架内思考，一旦离开这个框架，就会陷入二律背反，台湾翻译成吊诡，吊诡。就是人没有办法，你生来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内，但是我们又知道有超越时空的永恒。正是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知，求知才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追求。从古代到现代，从东方到西方，求知是唯一的人类一个最正当的追求。全人类一起来求知。很不幸的一点是什么？人类不管怎么求知，知识不管怎么积累，也改变不了人的有限性的本质。我们过去说，今天不知道的，明天就知道了；我们今天知之不多，明天就知之甚多。然后呢，日积月累，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所有的奥妙，所有的真理。这个对不对啊？你们说对不对？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，今天知道一点，明天知道一点，将来我们就全知道了。呵呵呵，数学其实早就做了判定了，有限数相加，你不管怎么加，加的这个数围着地球转3圈那么长一个数，还是有限数，离无限大还有多远？还有无限远。这个无穷大是永远不可能企及的，不但不能企及，而且呢，它的距离是丝毫不能缩短一点点的。 不管你在有限的世界里怎么着，没有用。就像一条直线，很简单，一条直线是一度空间嘛，是吧？一维，你顺着这个一度空间的一条线，你不管怎么找下去，能找到平面吗？你永远找不到平面。同样的道理，你在一个平面上，两度空间的平面上，你找30辈子、300辈子，找不到立体。我们追求知识也是这样，我们日积月累，实际上那个知识的本质没有改变，什么本质呢？时空之内的知识，是不是？有限性的知识。人们常常以科学成就为自豪，其实我们发现哈，最新的科学发现都是令科学家们更加谦卑的。啊，他们更加的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想知道的东西。以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为例哈。这个大爆炸的理论将人类的心智引向了一个他永远不能理解的起点 （singularity）。这个起点呢，是一个没有时间、没有空间、没有物质的一个数学点。138亿年前，这个时间他们已经算得很准了哈。138亿年前，在1万分之1秒之内，宇宙和宇宙的全部法则就诞生了。就好像一个孩子从母亲子宫里就出来了，在这之前世界上没有这个孩子，在这1秒钟之内有了他。啊，有了他。物理学家霍金指出，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和那之前，是人类科学无法考察的，因为那里没有科学可以考察的对象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物质，无形无体无物。你考察什么呢？很奇妙。当我读到这些新成就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目瞪口呆，仿佛印证了圣经，好像就是圣经的参考书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；神从无到有创造宇宙，那不就是宇宙大爆炸吗？神说要有光，啪就有了光。在这之前没有光，那大爆炸就是这样。在大爆炸之前什么都没有，啪一爆炸不就是光吗？啪就有了光。那神说光和暗要分开，按照大爆炸理论。开始是没有光和暗的分别的，都是光，整个空间充满了光，急速的膨胀嘛。膨胀的时候，这个星系团出现了，那星系团跟星系团之间就产生了黑暗，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黑暗嘛，光和暗就分开了。上帝既然是上帝，神既然是神，他就早就知道我们人类的心智、智慧、科学这些东西，他早就都知道。其实不是他知道，而是他设计的。他说宇宙的道 Logos，他自己在创造，自己在养育，自己成为人，都是他是主动的。人类在宇宙中根本就是被动的。你以为你在地底下发现了石油和煤，那全是上帝设计好的，提前给你埋在那儿的。所以黑格尔就说，人类的智慧是道的一种自我显现。当然，我们现在不讲哲学哈。就讲的是科学上的一些东西。那个微观科学也进入了一条死巷，进入了一条死巷。当物质被分解到夸克的时候，就再也分解不下去了。有一个说法叫夸克被幽禁了。不仅如此，即使想测量它也测不准，叫测不准原理。啊，因为人一测量它，它就不是它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现在所谓的很多正负离子湮灭，哈，两个离子一碰，啪，没了。然后量子纠缠，这个前几天我们讲了哈，超距作用、超距力的作用、暗物质、暗能量等等。暗物质、暗能量，你们听说过吧？说宇宙中可以测量到的、可以计算的能量，就包括各个星体的能量，加在一起。不足以维持这个宇宙的正常秩序。必须假设还有90%多的能量，我们人类是没有发现的情况下，这个宇宙才能保持现在这么和谐，这么有秩序。这是科学家们做事的一贯的风格，他只要在数学上推论出来了，就算是对的了。实验是另外的事，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，他首先这是个数学推算出来的，实验不实验是你的事儿，那是早晚的事儿。数学只要天衣无缝推出来就是对的，那这个暗物质、暗能量就是对的。 结果后来发现了，真的发现重粒子，叫引力子，太阳跟地球之间那个引力，那个是人测不出来的，但是那个引力是极大的，也就是说有极大的能量在空中，在太空中，但是我们人类却一无所知。微观世界啊，一个比一个奇妙的发现，使科学家们推测。啊，微观世界一定有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奇妙千百倍的，人类无法想象的，也更无法进入的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世界。你看，我们现在这个太阳系，我们生活在其中，这个地球离太阳遥远，但是你知道，在微观世界里，那个图像比这还美丽，一个原子核在中间，像太阳一样，那个电子围着它转，是吧？中间的距离恰恰就像。地球离太阳这么远，所以都是空的。一个原子，它的内部结构是空的。打电话的时候，怎么这个电话的这个信号穿墙走壁呀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墙，用那个量子的眼光看，简直就是大窟窿，就是太空。那个墙就是太空，就星空。你看你在星空里穿梭，你不会碰到星星。你想碰到星星也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电子也是要穿这个墙，就跟在太空中穿一样。有时候说，一个房间里几百个人，每一个手机都有一个独特的号码，是吧？但是为什么互相不冲撞？这么好几百个呀！你想想，在太阳跟地球之间，好几百架飞机呀，怎么不撞？地球跟太阳之间可以有几千架、几万架飞机都不会撞的，还离得远远的，因为太空旷了。所以我不多展开讲，这个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更美妙，啊，更有能量。这是科学家们已经推测出来的。还有生命密码 DNA，更加令人目瞪口呆了。DNA 的密码由 ADCG 四个碱基拼写而成。而一个人身上的这个 DNA 呢，至少要有30亿个碱基，30亿呀，就像有30亿个字母拼出一篇文章来，不是一篇文章，是一套书，莎士比亚全集。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30亿个碱基，拼写出一个独特的莎士比亚全集。每个人的差别就这么大，生命的差别，包括规定了你的头发的颜色、你的长相、你的遗传的特征，所有的东西，全在里边规定着呢。啊，这个你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。你如果用偶然性来解释，科学家们有一个比喻，就是一个猴子用英文的26个字母用打字机，它就乱打，哎，就打出一部莎士比亚全集了。科学家们做过一个概率学的一个计算，用概率论来计算这个东西呢，这个猴子要打10亿年，就打这个26个字母，打10亿年，也打不出莎士比亚全集里边的一句话，哪一句话呢？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the question。所以那个比尔盖茨讲了一句话，比尔盖茨说，人类所能设计的最复杂的电脑。也没法跟 DNA 相比，所以爱因斯坦早就感叹过，人类智能测不透的宇宙法则背后，一定有一个比人类智能更高的智能存在着。爱因斯坦是个很清醒的人，我发现他虽然不像我们基督徒这么宗教化啊，但是他非常清醒，他的话句句说到点儿上。另一句话他说嘛，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。看到宇宙如此深奥而和谐，他不可能不想到上帝。这个讲这么多，是为了回到一个最简单、最普遍，也是最容易忽略的事实。哪一个事实呢？就是人是有限的。讲了半天，这个就是讲到一点，人是有限的，就是拿了你最骄傲的、最自豪的、最现代的成就来比，你还是有限的。人注定是有限的。不能超越，这就是神为什么不得不来找我们的第一个原因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是瞎子领瞎子，我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就是骄傲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 所以，真的好多事情啊，我们自以为知道的，其实我们真的不是知道，是不知道。第二节，人是有罪的。这个我其实不用多讲，但是我还是要讲一讲，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。什么叫罪？按照圣经，罪就是人缺失了神的荣耀，就是当初啊，神赋予人的那个神的形象缺失了。这是总的意思啊。保罗讲嘛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就是指这个意思。罪的表现就多了，在罗马书、在加拉太书里边列了很多，我举出这么几个最主要的哈：骄傲、贪婪、凶杀、诽谤、奸淫、欺骗、邪术、阴毒、记恨、纷争、荒宴等等。那么，你如果再加上耶稣登山宝训里边讲的那个罪，就是心思意念的罪、不洁净的罪，统统的算在内，那人人都归入罪人之列，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。所以从本质上说呢，罪是与生俱来，而且具有遗传性啊。人皆有之，具有普遍性，不能根除，具有顽固性。这个东西很可怕，这个比癌症还可怕。法国的哲学家卢梭说，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带着枷锁，这个枷锁就是指罪。你走在哪儿，这个东西跟着你，它就附在你的自由之上。小孩子没人教就会自私，就会说谎，就会诿过，这个例子多得很啊。成人们呢，则被各种欲望捆绑，包括家庭中的纠纷不停，世界上呢战争不断，特别是这个战争，人类的罪恶集中体现在人类的战争上。这个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杀人史啊。19世纪以前的统计，这3000多年间，人类只有200多年的和平，3000多年中只有200年的和平。换句话说，每一年和平过后，就有13年战争。正是由于意识到自身的罪性，求善才成为人类最高尚的追求。我刚才讲到的是求知，成了人类最正当的追求哈。那么除了求知之外，就是求善了。各民族都讲善，你不管你们两个民族怎么打来打去，你们都是举着善的旗号，而且教导自己的后代孩子们要善。但是很不幸，人类求善的结果是罪恶的增加。这个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，我觉得世界在前进，明天更美好，错了，世界在倒退，明天更糟糕。从今天就看得出来，这个人类倡导爱，恨却更普遍了，包括恐怖啊，这个恐怖主义是后来才出现的，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还没有恐怖主义呢。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也没有恐怖主义，那打仗的时候都是像君子一样打仗，先派大将出来对阵，对不对？先陈述礼仪之师，有这个说法吧？现在的人听起来就笑，打仗还有礼仪？我们叫超限战。我的《孙子兵法》就是“攻其不备，声东击西，兵不厌诈”，杀人的规模。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死了1000万人，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死了5000万人。杀人的武器，过去是长矛大刀，今天是核弹。杀人的心智，过去是你死我活，胜王败寇，是吧？现在是什么呢？你死我死，同归于尽，很可怕。还有其他方面的罪，我在这里不多讲。人类利欲熏心，过度开发，导致环境破坏，是吧？植被越来越少，空气越来越糟，电磁波越来越密集，污染源越来越多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。这个有统计哈，每一年有10万人自杀。讲这么多是为了回到一个简单、最普通，也最容易忽略的事实，就是人是有罪的。人注定是有罪的，不能自拔。 这就是神不得不来找人的第二个原因。耶稣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你看，耶稣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。好，第三，人是有死的，这个更不用讲，人的死亡率是100%。每一天地球上有十几万人死去，我们在这上一课就死了好几千人，每一个小时就有几千人死去，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死去，都正在死去。中国的《道德经》里边，老子说出生入死，原意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了死的过程，人人无奈。下边我讲一些大思想家、科学家，一些所谓人类的伟人在死亡面前所说的话啊。爱因斯坦说人人都要死，这一点可真是平等。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不服气啊，我这么聪明也得死。莎士比亚说生还是死，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。作曲家莫扎特临死之前说一句话，他说我是一直在为自己写安魂曲。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说人生不过是迈向死亡的旅程，说得多好。什么叫人生？人生就是走向死的那一路。画家达芬奇说我们老是期望未来，可未来只为我们预备了一件事，死亡。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死在一个小岛上，那时候他说来到人生的尽头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印度诗人泰戈尔在病中问我为什么不能安然死去，我到底还能活多久？中国作家林语堂仿佛是在回答他，我们的生命就像风中的残烛，随时可能熄灭。说人类骄傲的气焰焚烧了人间的一切，唯独无法触及死亡的威严。所以有一个布道家站在讲台上高声的呼喊说，死亡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显露了我们的无知，你证实了我们的卑微。没有比死亡更有力的证明了我们多么渺小，对吧？我们多么可怜。没有什么比死亡更能告诉我们什么叫意义，什么叫价值。原来认为那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，在死亡面前，在死亡这个秤上一称，一钱一两都没有。正是由于对死亡的恐惧，求生才是成为人类最顽强的追求。最顽强的追求是什么？求生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你看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讲他们养生养生，锻炼锻炼，哎呦我天哪，就觉得这个胆小鬼一个一个的。不幸的是什么呢？人不管怎么求生还是逃避不了死亡。这个医疗行业日益庞大，饱受敬重，却不能救人不死。我们现代人比古代人呢活得长了很多，对吧？因为有医疗保障了。现在活到80岁90岁相当于过去活到60岁70岁。但是你注意到一点，人怕死的心是不是好一点了？人面对死亡从恐惧到抗争，从抗争到无奈，从无奈到麻木。像到了我们这年纪，经常参加我们同代人的葬礼，每参加一次呢感触良深呢。上帝也是好心肠了，在你死之前先让你送送别人，让你慢慢熟悉死亡的气氛。第一次参加很震惊，哎呦我的同学呀这么早就走了。第二个参加说哎呦又走了一个，第三又走了一个，最后走了这么多了，最后说差不多了，也轮到我了。你看甚至是给你打麻醉剂嘛，这一针一针打麻药嘛，打到最后你没感觉了，去吧。你说神慈悲吧，怜悯呢？讲了这么多，讲到一个最简单也是最普遍最容易忽略的事实，人是要死的啊。这就是神不得不来找人的第三个原因。我只列这三个原因哈，可能还有别的原因，你们再去想。有罪，有限，有死，却不能自拔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，有大光出现，照耀他们。神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。西西弗斯的神话，我给大家讲一下啊。 人类永无止境的求知却越来越陷入困惑，人类锲而不舍的求善却越来越陷入罪恶，人类前赴后继的求生却越来越恐惧死亡。看来人类永远不可能到达真知、至善和永生的目标。那么人能不能停止追求这三大目标呢？也不能。这就是人类的一个窘境，注定不能到达目标，但是你必须追求，你不能停止追求。所以我在想，人类实际上是在注定不能到达和永远不能停止之间流浪，好像人类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就踏上这条路了。一条什么路呢？第一，这条路没有尽头；第二，没有出路。在古希腊神话中，有一个英雄叫西西弗斯，他要把一块巨大的原石推到山上去，每天早晨就推，推到中午的时候就推不动了，精疲力尽的时候，这个石头就滚下来。但是他坚韧不拔，第二天继续推，那继续滚下来。他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永远推不上去，但是他永远在推。终于有一天，人们发现他死在山脚下。怎么评价这件事情？你是说他无知呢？愚昧呢？愚蠢呢？还是赞叹他的伟大、毅力、坚韧？你要知道，人类就是如此。我们求知、求善、求生，对不对？求来求去，不可能求到。我们明明知道人要死的，你活到120岁也是有最后那一天的，可就是心底里还有一个盼望，我如果不死多好。有一个后现代的话剧叫《等待戈多》，这个话剧很简单的一个情节，演员在台上等一个叫戈多的人，等到剧中没来，那观众在台下跟他一块等啊，当然不是干等了，他们在聊天，怎么还不来呀？这个人是不是啊？反正 anyway 到最后反正没来，观众跟演员一块回家。这个戏每个人最多看一遍，其实不用看一遍了，有人看过以后传出去就没人去看了。但是呢，它还是名剧。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华人获得者高行健啊，写了一部小说叫《灵山》。这个灵山也是有意思，一个人要寻找一座心灵的山，找啊找啊，找到小说结尾没找到，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在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还有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，刚才讲到的萨特的《呕吐》等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作品当中，都有这么一个主题。什么主题呢？就是你追求就是失落，你追求吗？你就是失落，你成功吗？就是失败，你活着吗？就是迎接死亡。很多人欢天喜地的迎接死亡，很多人垂头丧气的迎接死亡，最后死亡对他们俩说，你们俩都一样。敏感的文学家们呢，将人类的这个窘境、困境、绝境啊，把人类的这个悲惨处境啊，细致入微的给袒露出来了。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，能够拨动人类的心弦的作品，都有这个绝望的一种神情在它上面。这个时候我在想了哈，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位神，即使按照人们的想象，你想他会袖手旁观吗？有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神，他看到人类这么苦苦的寻找，像这西西弗斯一样，像等待戈多一样，在追求他，在等待他，他能看着无动于衷吗？他难道不应该来找我们吗？人找神的尽头，难道不应该是神找人的开头吗？有一首著名的诗，普罗米修斯，拜伦写的，那里边有一句诗句，人寰所受的痛苦是种种可悲的实情，不该为神明藐视不睬。这是我讲的耶稣为什么来的第一部分啊。